接下来是攻读神话语的时间。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有两处，一处在马太福音一章十八到二十三节，一个在约翰福音一章十四章到十四节到十八节。翻开以后，我们以起印的方式来读。马太福音一章十八到二十三节，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。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，还没有迎娶，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。正思念这事的时候，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，说：大卫的子孙约瑟，不要怕，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，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。这一切的事成就，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，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人要称她的名为以马内利。以马内利翻出来，就是神与我们同在。接下来我们要读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到十八节。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，道成了肉身，住在我们中间，充充满满的有恩典，有真理。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，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。从他丰满的恩典里，我们都领受了，而且恩上加恩。律法乃是借着摩西传的，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。最后一节我们一起，从来没有人看见神，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。接下来请牧师证道，题目是以马内利，基督的身。
各位弟兄姐妹平安。
平安。
感谢主，我们现在又可以来研读神的话语，来分享神的信息。我们的题目还是耶稣基督的福音。耶稣基督他的福音是恩惠的福音，是平安的福音，是生命的福音。凡是信了主耶稣得到这福音好处的人是有福的。感谢赞美我们的主。我们先来一起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感谢你赐下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，为我们的罪而救赎了我们，使我们今天有福音可传，福音可听。求真理的圣灵感动我们众人的心，让我们听到耶稣基督福音的时候，心里面被神所感动所得着，让耶稣进入到我们内心当中，使我们可以得到福音的福分。我们这样子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耶稣基督的福音，我把它分成七个题目。第一个是神与人之间，神与人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。第二个是神对人类的救赎计划。那第三是基督的降生，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题目。第四是基督之死，十字架。那第五是基督的复活，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历史的事实。第六讲的是全备的福音，从整体的圣经的教导来看，神给我们的福音，哦，原来不像我们想象的只是进天堂而已。我们来看全备的福音是什么。最后我们看的是实际的方面，是基督里的新生活。前两个礼拜我们看到神与人之间，基本上就是一句话，神与人之间所发生的事情是人离弃了神。人本来是跟神在一起的，但是人离弃了神，然后神要人归回，这就是悔改的意思，回过头来重新归到神那里去。神的救赎计划简单的说就是一个人的名字，耶稣基督，他其实是神的儿子。神不是借的就是你要去守什么规矩了， 啊，明白什么教条了，做这个做那个的，不是那个。神整个的救赎计划就是在耶稣基督的身上，你接受了耶稣啊，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，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。那这点我们了解。啊，现在很多基督徒不了解，基督信仰的中心是耶稣基督，他不了解说只有信耶稣才能够得救，他们总是想着说做点什么事情，受点什么礼，遵守些什么教规，这样我就得救了。今天我们要看的是第三点，关于耶稣基督的降生。就是我们在每次在圣诞节的时候都听了很多耶稣基督降生的故事，但是从来没有一次听的是完整的，大概总是在那个应景的时候这边讲一讲啊，主耶稣你就是读熟了马太第一章路加第二章那几段经文。那今天我们希望能够比较有系统的来看一下耶稣基督的降生啊。神借着他的儿子来拯救我们，所以他的儿子要来到人间。这个人间来到人间的经过就是基督的降生。我们先来读几段经文，我读给大家听就行了。耶稣来到加利利宣传神的福音，说日期满了，神的国近了，你们当悔改信福音。这是前两次讲到的时候我们反复听到这段经文，就是从耶稣的口中他怎么传福音的。耶稣就讲得很简洁，他一开始讲到说一个时间一个空间，日期满了，有一个时间，神的时间到了，神的国近了，这个空间离我很近，已经到我身边了，我马上要，不是说我要到天上或地下把神的国找出来，而是已经来到你的身边，你要进入的话随时可以进入，就在你身边。然后耶稣很具体的讲到说你要做两个动作，一个是悔改，一个是相信。你们当悔改信福音，而这个福音的内容要到耶稣他完成了救恩钉在十字架上又复活之后，我们才更加的了解，哦，原来福音的内容是这样子。但是耶稣说的这两个动作我们自己想一想啊，就是你自认为是基督徒，在你信主的这个过程当中是否曾经悔改过归向神，是否曾经相信过，相信福音的具体的内容。那关于那个时候，你看耶稣讲的日期满了，就好像告诉我们说有个时候，在加拉太书第四章第四节就解释这个时候怎么说呢，说及至时候满足，日期满了，到底是什么时候，哦，原来是基督降生的时候。及至时候满足，神就差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，童女生子啊，为女子所生，且生在律法以下，表示他是一个犹太人，律法指的是犹太人。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二十一节进一步来解释这个为女子所生这件事情，他讲的是玛利亚啊，将要生一个儿子，你要给他取名叫耶稣啊，那下面那一句话就解释这个耶稣的意思了哈，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，所以耶稣意思就是耶和华拯救的意思。那重点是说从哪里救出来啊？原来一开始圣经毫不含糊就说从罪恶里救出来，接着就讲的说耶稣他降生的时候怎么降生的那个方法，说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，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。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，这以马内利是一个希伯来文，然后写的这个马太福音是用希腊文写的，他就解释说这个希伯来文这个字以马内利，他的意思就是神与我们同在，以马同在啊，利就是神的意思，以马内利，神与我们同在。你知道有几个字它完全是根据那个拼音语音翻出来的，就全世界 universal， 世界各地都是发出这种音来，哈利路亚，不管你是用英文是中文是用俄文是用日本话 whatever 都是哈利路亚，阿们。那这个以马内利也是一样到各地发音都是以马内利，但是它有个含义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，那这是 基督降生他的方法是童女生子，他的意义是神与我们同在。那我们今天要不应该跑到这里，我们今天要看呢，这是这个以马内利。大家等一下，我第一次用我的 laptop 在上面，它后面有一台，我这边有一台，我这一台跑错页了。OK， 基督的降生，今天要跟大家讲的是五个名词，你们都听过。第一个名词是童女生子，第二个是以马内利。第三个是道成肉身，第四是耶稣，那第五是福音。我们先来看第一个，就是基督降生的方法，它是童女生子。有人去研究那个原文，就告诉我们说，有人比较新派的学者，他就说，这个童女这个字，它原来原文可以说是童贞女，好，但也有可能说是一个 maiden， 就是意思说她是一个年轻的女孩子。那玛利亚到底是童贞女还是年轻的女孩子？那我们看一下，就是有时候你其实不必费那个劲去研究那个字的意思，你看一下经文本身什么都清楚了。这在路加福音第一章30到38节，我截录哈，就是天使跟玛利亚之间的对话。天使对她说，玛利亚不要怕，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，你要怀孕生子，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。那玛利亚那个时候很年轻，他对天使说，我没有出嫁，怎能有这事呢？天使回答说，圣灵要临到你身上，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，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。玛利亚后来说，我是主的使女，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。那玛利亚她并没有误会天使的意思，她知道说，有一件很奇怪的事情要成就在我身上，童女生子，说怎么可能有这件事呢？然后天使就解释说，因为圣灵要临到你身上，所以圣经讲的的的确确是童女生子这件事情，不需要去做别的解释。一个童贞女，但是她生下了一个孩子。那现在就有一个问题哈，就是我常常是听到这个问题，我可不可以只信耶稣不信神迹哈？我喜欢耶稣的教导，敬佩他的为人，但却很难接受童女生子和死人复活这样的神迹。我可不可以只信耶稣不信神迹？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件事情？耶稣的降生跟他的死是两大神迹。耶稣的降生是童女生子，耶稣的死，死人复活。这两件事情都是让人非常非常难相信的，是不是？你第一次听到的时候，听到有人说童女可以生子，你会不会觉得难以置信？然后死人可以复活，难以置信，就是说如果是编故事的话，为什么不编好听一点的，就是让人家听了容易信一点的。如果有人不信耶稣，他觉得说这都是人编出来，那为什么不编一个容易让我们信一点的，干嘛要把他的降生编成是童女生子，然后他的死变成是死人复活，好像给我们出难题。那因为圣经是神的话，那弟兄姐妹，所以他就照着事实记载下来，的确是有童女生子，的确是有死人复活这件事情。我跟大家了解一下这件事情，可不可以只信耶稣，就是喜欢耶稣的教导，敬佩他的为人，但是不信神迹？那基本上这件事情就是一种拣选性的接受，就是耶稣有些地方我喜欢他讲大家都要有爱心，讲到怎么样做人做事非常的敬佩，但是讲到这些童女生子死人复活，神就我们说是神迹了，但那不信的人说是神话，那个我就不能够接受，就我可不可以拣选性的接受？这其实这个很简单的，就是好比你对另外一个人吧，你的妻子好了，或者是对你的丈夫，我可不可以选择性的接受他？就我接受他这个人，但是就是某一部分我接受，某一部分我拒绝，但是我还是要跟他结婚。 对一个人，我可不说，一方面说我接受他的人，但是他中间有一部分我是拒绝的。你说你信耶稣，但是不信神迹，因为神迹是耶稣的一部分。你如果信耶稣的话，你就会把神迹也信下去。那我跟大家讲一件事情，就是世界上所有的人，他如果是真的信耶稣的话，都不是在保持原状的情况之下信的。每一个信耶稣的人，他都改变过。他绝对不可能有一个人说他保持原状，不管是他认知上或者生命上保持原状，但是同时他说我还是信了耶稣啊，那样子信的话是假信。因为信耶稣的话表示说你离开你原来的道路归向神，你那个动作会变，你的走的路向会变，然后你这个人会变。你没有办法说我还是我原来那个我，但是我就是喜欢耶稣的这个爱的教育，这个信息我很喜欢，我把它加到我身上，我还是照样走我的路，不太可能。Actually 是完全不可能，就不可能有人他在保持原有状态之下而信了耶稣，他总是会有改变。那这个改变其实是两方面，第一个是认知上的改变，那第二个是生命上的改变。认知上的改变是在你信耶稣的那个过程当中发生的，生命上的改变是你信了主耶稣之后，耶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动工，然后我们生命慢慢的变得像主像神，变得更加的美好。但是你在信耶稣的时候一定有一个认知上的改变。福音是什么？福音告诉我们说有一位神，神爱世人，然后神的儿子降生到世界上来，成为人的样子，为我们赎罪，死在十字架上，我们相信他就可以归向神。那这是一个完全新的 message。 你如果没有经过这个认知上的改变，你今天不可能是一个基督徒。那就是你经过了改变之后才会变成基督徒。但是你说我只是只信耶稣但是不信神迹，也就是没经过这个改变。我其实看过不少这种人。以前我们还在老教堂的时候，有一位长辈，他喜欢来上主日学。我这边开那个旧约读经班的时候，两年的时间他几乎是没有缺课。其实我上课有规矩的，说你不是基督徒的话不能来上这门课。他要来，我让他来了。那他不信主，不信耶稣的，但是想要听一听你们基督徒圣经讲了些什么东西，了解一下基督徒圣经里面的内容。对他来说就是信仰这个东西啊，就是多了解一下总是好的，信仰总是反正对生活好歹是有点帮助的，所以听一听有时候心里也觉得挺平静的。那不少人是从这种态度来接触信仰，他选择性的来。但是弟兄姐妹，我就跟你说这件事情，你不可能只信耶稣不信神迹的。你如果真的相信了，你知道耶稣是谁，你一旦信下去之后，他所说的事情你全部都接受了。耶稣是神，那有一种东西叫做自然律。神是创造者，不但是宇宙是他创造的，连这个自然的规则也是神所命定的，万有引力是一种自然律，这也是神规定的。那我们人是在这个自然律之下受一切自然律的这些规定，我们不可能违反它，所以我们从十层楼上跳下来人会摔死，万有引力。但是神他是创造者，他是 above 这些自然的定律，因为他是创造者的缘故，他可以打破这一切的规律。神可以让一个没有出嫁的一个童贞女怀孕生子，神也可以让一个死去的人重新复活起来，重新有生命。耶稣可以行走在水面上不沉下去，因为神只要你相信他是神的话，他就一定是在那个自然律之上。可是你如果说我信了半天我就是不信， 他是神，那就是你没有真的信耶稣他是谁了。他是神的儿子，是神的本身，所以他能够超越这一切的自然律。当我们相信耶稣是神之后，那个童女生子死人复活就一点都不困难，是完全可以接受下来的。好，这是关于童女生子。那这件事情它的确是发生了，玛利亚的确是怀孕了啊。耶稣降生的意义是以马内利哈。马太福音第一章22-23节哈，就是神与我们同在，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。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，就讲这句话的，他是引用旧约有一本书叫做以赛亚书。那这是当时有位先知，那个先知名字就叫以赛亚，跟弥赛亚听起来很近，但是他叫以赛亚。他大概是耶稣降生之前700多年，他曾经说过这么一个预言，就是有童女要怀孕生子，然后他有个名字叫以马内利，就是神与我们同在。我来跟大家说一下神与我们同在这件事情在整本圣经里面，神与我们同在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主题。从一开始圣经的第一本书就告诉我们说神与人同在，当他创造了人类之后，神就与他们一起在伊甸园里，天起了凉风，耶和华在园中行走，跟亚当和夏娃同在。那后来因为受到罪的破坏，神不再与人同在了，一直要到最后，你翻到圣经的最后一本书的最后的部分，到启示录说耶和华的帐幕在人间，神又重新与人同在了。就好像从最初的同在到最后的同在，中间是被破坏的，那神一直在修补这个过程，说怎么可以让我重新再跟我所爱的人在一起。那中间神给了我们两个方法，让我们可以重新与他同在。那第一个是神要摩西建造会幕，使他可以与人同在，在出埃及记第25章第8节。这个会幕这个东西很重要的，它是神要在人间给自己盖一个可以与人同在的一个居所。所以那经文这样说，又当为我造圣所，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，为的是就是那个会幕造起来很麻烦的，他那个琐碎的事情很多，那些 detail 一大堆，那造起来之后要借着献祭的过程等等，就很繁复的一套过程，为的是说神可以与人同在，就 the whole purpose 整个的目的就是要达成神这么一个愿望，说他可以再度与人同在。那耶稣来到人间替人除罪，使得神可以永远的与人同在，这就是刚刚读的那一段了。耶稣他降生的意义哈，就是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，就是神与人与我们同在。在启示录21章第3节这样子说，看那神的帐幕在人间，他要与人同在，他们要做他的子民，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，做他们的神。我再稍微进一步解释一下哈，起初在伊甸园里神与人同在，那是神起初的心意哈。就大家稍微记得一件事情，就神从来不改变他的心意的，他如果起初是这个心意，那中间被破坏了，他最后还是要回到这个心意。那中间因为我们有罪的缘故，这个心意被破坏了，所以神有个暂时的解决之道，就是设立的一套会幕跟祭祀的方法，使人可以暂时回到他那里。那耶稣来的话是给了人一个永久的解决之道，只要是借着耶稣的人可以永永远远的回到神的面前。那到了将来新天新地降临的时候，我们在地上的这一生早就已经过去了，那个时候一个新的我重新要永远的与神同在。那这个是神的心意，从开始到末了就是他要与人同在，而耶稣基督来是要完成这个永远神永远与人同在的这个目的。再了解一下为什么，就有什么东西拦阻我们让神与我们同在呢？这个东西叫做罪。圣经是这么说的，说罪呢它就使人远离神。在创世纪讲的有就非常的传神哈，就是亚当跟夏娃他们犯了罪之后，就出了这么一件事，就神又 照他的乳听又回来跟人见面，天起了凉风，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。那人和他妻子听到神的声音，以前都是听到神来了很高兴要去迎接神，结果这次一听到神的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神的面，人开始会躲神了，远离神。那这因为有罪在神跟人的之间，使得人要远离神。约翰福音讲到耶稣基督是光，光来到世界上呢，他就写下了世人的反应，说光照在黑暗里，黑暗却不接受光。光来到世间，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，不爱光倒爱黑暗，这是人要远离神。但是从反方面来说，罪也使得神远离人。在以赛亚书第59章1到2节这样说，就他其实讲说当人要亲近神要祷告的时候，为什么没有得到拯救呢？说耶和华的膀臂并非缩短，并非够不着，不能够拯救。耶和华并非耳朵发沉，不能听见。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，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你们。所以因为有罪的缘故，使得神跟人之间不能够同在。那神给我们的方法就是怎么解决这个罪的问题，使他能够重新与我们同在。有时候就常常听到一个问题，说神既然这么爱我们那我们有罪，好吧，就算我有罪，那神爱我的话他干嘛不就 OK 赦免了，就一句话的事嘛，好了，你没事了，赦免你了，那就好了嘛，为什么又耶稣要生在世界上，又要去钉十字架，又要死人复活，干嘛搞那么复杂？赦免不就是一句话的吗？我得罪我爸爸妈妈跟他道歉，他就是一句话，好了，没事了。那为什么神做的这么复杂？那是弟兄姐妹，因为我们不了解罪是什么东西。那这个是下个礼拜我们讲十字架的时候要讲的一个主题，就为什么全能的神、圣洁的神要花这么大的麻烦让他的独生子到世界上来，被我们就是为了我们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才能够解决罪的问题。但是使我们与神隔绝的是这个罪。那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名词，就是当约翰福音讲到基督降生的时候，他倒没有说耶稣降生在马槽里，他是从更远的时候，他说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那道就是神。这个道这个字呢，讲的是一个从起初就有的，他原来用的是希腊人常用的一个逻辑上的一个名词哈 ，logos， 讲的是一种道，讲的是就是希腊人他们感觉到有一件事情，就是这个宇宙中间有一种理在掌管着整个的宇宙，说为什么这些星辰在那里运行哈。说有个理，有一个 rule， 有个东西在管着，所以说非常的有条不紊。然后在人间也有这个理，说人跟人讲话，不管你是什么皮肤、什么种族的时候，有好像有一种看不见的东西叫做道理，就是大家可以把这个道理讲通。然后这个违反这个道理的时候，不管你是黑人是白人，都觉得说好像不对，好像不合理。你说不出是什么，但是说好像有个理在掌管人心，他们了解有这么一个东西。那在圣经里面就告诉我们说，这个理它其实是有人格、有位格的。道它就是神，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，充充满满的有恩典、有真理，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，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。接着又说，从他丰满的恩典里，耶稣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，而且恩上加恩，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，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。那个十字架代表的是耶稣基督，他来到世界上，道成了肉身，给我们带来两样东西，这是基督降生的启示。 充充满满的有恩典，有真理，让我们明白，让我们看到什么是真理，真理什么是恩典。所以恩典与真理，你看我们建立一个教会的过程为什么那么费事呢？又要教会里面有恩典，又要教会里面有真理，光有恩典不是很好吗？就是说弟兄姐妹彼此相爱，我们领受神的恩典，然后我们对陌生人也是要有爱心，那这样子教会不就是已经够了吗？为什么还要强调说我们需要读圣经，需要明白圣经讲了些什么，需要在真理上建造？我过去花了10年的时间就是做那个第二样事情，在教会里面给教会打好真理的根基，很费事情的，遇到的那个拒绝也非常的大，非常 strong 的一种排斥感，排斥神自己的真理。但是恩典的话就比较容易，就是爱心嘛，就是这个是信主的不信主的人都可以接受的，说好，我们教会必须有恩典，我们需要有爱，这的确是需要有爱，没有爱这世界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情。但是光有爱是不够的，当耶稣来的时候他是有恩典也是有真理，教会是建立在这两个柱石上，你教会必须，教会没有恩典的话教会就完了，你就是变成想得罗明的拔一样，就一定要有恩典，一定要有爱，但是教会必须要有真理，所以你们必须念圣经，你们得要自己要学着去念圣经，那个白纸黑字你们每个字都认识，你们打开来自己读，然后教会有这些读经班查经班等等，是一个很我们教会这方面做得特别好，就是很好的一个机会，你如果要学圣经的话，如果说这间教会你还没有学会的话，那你怨不了别人，这是一个很完整的一个系统 provide 供应在你面前，你要读圣经的话你真的是可以好好的把它读完，你会在真理上建造起来，但你自己不愿意的话那可是帮不了你的忙。但是我们需要有恩典也有真理，因为耶稣来他很平衡的让两样都给我了我们，好，道成肉身使我们看到恩典和真理同样的重要。那基督降生的目的就是耶稣这个字，我再给大家看一看这个经文，他将要生一个儿子，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，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。就是有两个名字我们在圣经里面都看到，就是耶稣他是希腊文的发音，那约书亚是希伯来文的发音，是同样的一个字，意思就是耶和华拯救，那是一个当时常见的一个名字。那神要借着耶稣这个名字来说明基督降生的目的，乃是要将世人从罪恶中拯救出来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为什么我们信耶稣需要悔改啊？因为耶稣来的目的是要把我们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，所以我们要对神悔改，说主啊，我以前那条路走错了，我现在愿意归向你，我以前那条是没有神的道路，随着自己的心爱做什么就什么，那现在耶稣来了，我了解神爱我到一个什么程度，也感谢主耶稣给我们预备一条回去到神面前的道路，所以我愿意悔改，愿意接受耶稣，愿意主耶稣把我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，那这是耶稣来的目的。我跟大家讲一件事情，就如果我们基督徒传道一个地步，就是说咱们没有道可以传了，可是人还是在那边想说，那我们起码不要害人，我们起码说让我们这些基督徒和基督教在社会上有一点好处，那个时候我们会做什么？我告诉你我会做什么，我们会做社会福音，我们会让这个基督教这个团体起码给人类贡献一点爱心，让那些遇到什么困难的人得到一点帮助，我们就算不信了也不要去害人，希望能够帮助一点人，所以我们会慢慢会走到那条路上去，就是让我们成为一个社会上能够提供帮助的一个有爱心的团体。但是我们就开始说失去我们的 message， 就是耶稣来是要把人从罪恶里面救出来，这个我们就不提了，提的时候人会不喜欢的，那我们也失去了信心，说我们其实有点怀疑到底耶稣来干嘛，所以我们就老是跟人家说耶稣是爱，信耶稣是多么的美好，信耶稣的话你就可以得到这样的帮助，耶稣垂听我们的祷告，他是我们的好朋友等等等等，我们就着重在这方面， 传福音的时候也是这样子传，而忘了说耶稣来的目的是要把人从罪恶里面救出来，也不敢。再加上一个就是现在的人，很多人他根本就不相信有个神，那还花很多功夫说、哦、我们这神是真的灵的，不相信祷告试试看，要证明说有这么一个神在。那结果就失去了这我们的信息，就忘记告诉人家说你需要悔改，需要耶稣来是要把我们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。那弟兄姐妹，你自己信主的过程当中有没有悔改过？有没有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？那这是基督降生的目的，我们传的时候也把这个信息传得清楚。最后，耶稣降生的影响就是福音。在路加福音第二章第十到第十一节啊，耶稣降生的那天晚上，天使对野地里的牧羊人说，不要惧怕，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。那个大喜的信息，它那个原文就跟福音这个字是同一个字哈，等于是天使第一次传福音。这福音是关乎万民的，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，伯利恒，为你们生了救主，就是主基督。耶稣降生之后，开始有了福音。耶稣降生在这个世界上度过了33年左右的时间，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使我们能够传福音出去。然后天使一开始他说这是一个好消息，那个福音的本身的那个意思就像这里讲的是大喜的信息，是一个令人喜乐的，而且是一个美好的，是有福的一个信息。所以福音是好事情，是好消息，是关乎万民的，世界上所有的人都需要救恩，都需要主耶稣基督。所以我们这间教会啊，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榜样，就是各地方的人可以在教会里面啊，欢欢喜喜和和谐谐的在一起来聚会，在一起做弟兄姐妹。我们有台湾来的、大陆来的、东南亚来的，但是都是弟兄姐妹。然后我们这一年多在这个地方 Church on Pearl 啊，还有西班牙人，还有美国人，还有韩国人，大家在一起做弟兄姐妹，那这个是神所喜悦的事情啊。为我们生的是一位救主，他是主基督，就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是为了要拯救我们。好，弟兄姐妹，我们再来看一下一个人怎么样可以得救。救恩本身是花了许多功夫准备出来的，但是要信主接受救恩的那个过程却非常的简单。首先就是我们在神的面前可以谦卑下来，以谦卑的心向神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。接着就是相信，相信耶稣并他钉十字架，使你能够因信耶稣而被神称义。最后是有一个公开的一个宣告，就这个祷告跟敬礼它是一种宣告，借着祷告来宣告你的信心，将耶稣接到心中，使他成为你的救主与生命之主。这样子的话，一个人就可以接受主耶稣，你就可以得救。非常简单的一个过程，但是那个救恩却是神花的重价而为我们预备好的。最后我给大家看一下一个人决志之后他应该做什么。上个礼拜天我们有敬礼哈，决志之后第一个该做的事情就是接受敬礼，归入基督的名下。然后就是你在七天当中把一天分别为圣来敬拜神。第三就是你研读圣经，让你的灵命得到喂养。最后就是你要过一个团契的生活，来练习彼此相爱。第三点是真理，然后第四点是恩典。好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再一次到你面前来献上我们内心的感谢，感谢主耶稣基督爱我们，到世界上来拯救我们。我们也求真理的圣灵向我们每个人内心的说话，让我们每个人可以在神的面前放下自我，谦卑下来， 针对神的启示、圣经的道理，我们可以打开心灵，能够悔改，能够信福音，能够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。也求主你祝福在座的每一位慕道的朋友，每位弟兄姐妹，让我们的身心灵在你面前都得到祝福。我们这样子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